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透过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分享这一小段温馨的时刻。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多多要继续为你安排的是寇少恩牧师的生命故事。今晚我们要来聆听寇少恩牧师分享他的奉献之路，以及2012年到2013年之间他经历了重大疾病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信仰有着什么样的体会。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寇少恩牧师的生命故事。
小时候一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敬佩我的父亲，但他很忙。那一代的传道人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死也要死在讲台上，就是那种全力以赴的为主。但是相对的另外一个部分，我想不只是我的父亲，我想那一辈的长辈做爸爸的其实都比较不太会表达那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什么。那我父亲其实常常在讲他两岁就没有父亲，所以他其实常常会讲说，他会说我不会做爸爸，因为我没有爸爸。但是我们知道他非常爱我们，一方面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真的很忙。所以小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坐在我的房间里面，就在那里想，诶，我爸长什么样子啊。早上他很早很早就出门了，晚上他很晚很晚才回来，所以他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还没起来，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他就是到处世界各地去忙，去传福音，去讲道，去查经，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忙。我们家八个小孩子里面，我是做文学跟艺术的，你知道走文艺的人都特别敏感，所以同样的一种情况，我哥哥姐姐们，尤其我那小哥可能觉得说真好，爸爸不在我就可以自己做啊。可是我就是那种觉得，为什么你老是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是缺席的。可是一直到后来我进入教会，跟我父亲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用他的办公室，坐在他的位置上，做他以前做的工作，接的是他的侍奉。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感动，说原来爸爸以前在做这样的事情。我都去想说，当年他碰到这样的状况是怎么做的，他真的比我有智慧，他把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然后又有很多的体谅，就知道说我父亲身体也一直不好，所以我后来生病，我觉得就很多的时候就会体谅说我父亲是很不容易的，我才两个小孩，他有八个小孩，他的侍奉比我更忙得多的多少倍，但是他还能够在仅有的时间里面对我们这些孩子关心啊什么。其实那时候我父亲都已经过世了，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因为站在他的位置上，让我能够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我小时候会觉得说，我如果要做爸爸，我绝对会比他做得更好，我绝对不要这样。等到我真的做爸爸之后，我就发现我比他差多了，要学的东西多多了。我觉得那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跨越。其实我很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但是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在天国再见到我爸爸，我一定会跑去说，爸，我真的很爱你。很多人都在讲说寇少恩是接他爸爸的衣钵，但是我真的说不是。侍奉神不是世袭的，我觉得那是神对每一个人回应神对他生命的计划。我们家四个兄弟，现在四个人都是传道人，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 push 过我们说啊，我做牧师总要有一个做吧，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想我父亲非常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家四个兄弟，我第一个出来奉献，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惊。那我爸爸其实甚至他常常提醒我说，你要不要想清楚哈，你现在做一个新闻主播，那个机会是很不容易可以得到的。我爸说，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产生的影响力，恐怕比一个牧师在教会的四面围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力，是可以走出教会的。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多考虑。他是一直提醒说，想清楚，祷告清楚，寻求清楚的。我小时候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拜托你啊，我什么事都做，我绝对不要做传道人。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很苦嘛。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不是传道人家里苦，是那个年代大家都苦，那家我们家小孩又多，更吃力。所以其实我小时候觉得哦，传道人好苦，现在回过来其实不是的。因为我相信主真的为他的每一个仆人有足够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我将来希望我要好多钱，我要赚好多钱，我甚至想说我赚很多钱，然后我去养很多牧师。那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上帝其实七次呼召我，当下感动的一塌糊涂啊，过一下冷静一下就说别傻了，千万别要。但是一次一次一次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最后，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刚刚说嘛，连我父母亲其实都不是推我的，我后来跟神求给我几个印证，我觉得神给我清清楚楚的印证。所以当我跨出这一步的时候，除了神给我很清楚的呼召，也给我很清楚的印证，其实我更感恩的是齐梅师母，就是我的太太。齐梅嫁给我的时候，我跟她求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我这一生要服侍上帝，我只问你一件事，你要不要服侍上帝？如果你要服侍上帝，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他所指的服侍上是讲说要全世界侍奉，他说如果这不是神给你的呼召，那我们就不要走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路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寻求的过程是我们婚姻里面最感恩的一段，就是最紧密的一段。2012年跟2013年这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其实我比较大的疾病其实已经五次，包括晕眩，包括气喘，包括心脏的情况等等，这些生病了，然后休养一段，才刚刚要起来又下去，又来一次，都是这样，就几个月又来，几个月又来一次。那每一次都是大的病，因为大的病就要休养几个月，几个月完了之后就又来一个。所以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对我来讲不只是身体不好，因为身体不好就会影响到情绪。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整个属灵的情况也其实是低沉的。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年，我觉得我一直陷到一种情绪里面，就是退休心态。你知道，其实我才50几岁，但是就是因为一直生病，我就会觉得啊，算了算了，交棒了，交给他们，交给年轻的一代。那之前我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带了 一群传道同工，他们很棒很好，我就觉得我心有余力不足，算了，就不要了。那可是是很无奈的，不是很快乐的退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也知道这不是神对我的一个心意，神仍然有一些托付在我的身上要我去完成。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命定要我们去完成的一些责任。一直到2013年年底礼拜天在家里面透过网络，因为身体真的不好，因为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是有网络的去看。那次我们请的是一位外堂的一个弟兄，杜明翰弟兄，他来做布道会，他讲得非常棒，讲得非常非常好。最后他呼召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人到台前去，我就去为我们的教会充满感恩。虽然在家里面，我在网络前面，我也跟着一起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主突然给我一句话，就是寇少安，你要赖在地上多久？当然我有理由，就是身体不好嘛。可是身体不好不是我全部的问题，我觉得我更多的问题其实是我的情绪变成啊，就算了了。我觉得神突然带我去看过去这两年的时间，我就在想到说2011年的时候，神开始给我们教会一个意象，叫做耶和华的军队。整个教会不只是一个家，教会应该要去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要进去得应许之地。我觉得神一直给我们一个话，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充满神迹耶，每天都有神迹嘛，每天要走路就有云柱火柱，要吃东西就有玛纳，要水喝磐石会出水，走了40年衣服没有破，鞋子没有坏，你看食衣住行都是神迹，天天活在神迹里面。 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里绕来绕去，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只是叫他们就留在旷野里面，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去得应许之地的。所以神也对我们教会说，起来预备自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那谁可以进迦南呢？是耶和华的军队啊。以色列全家到出埃及之后，神就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不是挑出一些人来做军队，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很兴奋啊，因为我们几十年都是家，而现在要变成军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换。可是第二个月，2012年的一月，我就开始生病，每一次稍微好一点要起来做一点什么，就又来一个病，又来一个病。然后上帝就跟我讲说，你没有发现吗？仇敌知道你的弱点，身体跟情绪都是我很大的一个罩门，就是我不顺心的时候，我整个人情绪荡到谷底。你知道搞艺术的人很容易害得很高，荡也荡得极低啊。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神让我看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身体的病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情绪的病很重。其实换完支架，我装了两次，装了四个支架。其实有人装完支架继续上班，继续东飞西飞的，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瘫在了，我不行了，我软弱啊。你知道上帝就说，仇敌丢一个坏球给你，你就跑全场，好不容易回到你该站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他又丢一个坏球，你又跑全场，你就一直接一直接坏球。那一天我跪在我的网路前，我跟主祷告，因为主跟我说，你要赖在地上多久？主就跟我说，寇绍恩，我在你的教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城市，我有很荣耀的工作，但是你这样一直赖在地上，你在耽误我的工作。哇，我就一直流泪，我就想，对耶，2011年底那个时候我们领受耶和华军队的意象时是多兴奋。可是第二个月开始我就病，那一天神说，你还要继续赖在地上吗？同样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神让我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那里讲到说，11个门徒来到跟耶稣约定的山那里，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领受主给他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我讲过这篇道讲过了几十遍，可是这一次神突然给我看到了几个字，就是11个门徒。然后主突然问我说，寇绍恩，当年我选召的是几个门徒？我说12个。那现在剩几个？11个。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就出局了？然后主给我一个话说，你再赖在地上，小心你会出局哦。我的工作会继续往前的，但是你就从这里面出局了。你失去了那个神造你的那个意义跟价值，是失去了那个命定。神就是对我说，你起来，不可以再继续赖在地上，你不跟上来是你出局，你跟上来我就再给你机会。你知道那天我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跟主说，主，我不要出局，我要在你那个荣耀的工作里面有份。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基督徒寇绍恩牧师的故事。好朋友，多多衷心的希望寇绍恩牧师的生命故事能够在今晚祝福你的生命。愿上帝祝福你。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